在这个什么都容易让人沉迷的时代，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成瘾背后的秘密，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系列节目，我上瘾了怎么办？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我是蔚蓝，你好。
今天是我们不孤单地球的一个新的系列节目哦。大家看题目也可以一目了然哦，就是我们接下来节目要探讨的是一个成瘾性行为。其实也是蛮感恩的，这个系列节目呢是我们蔚蓝姊妹发起的。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蔚蓝姐妹吧，之前她也在节目里边出现，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再次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蔚蓝。蔚蓝姊妹呢，她是医学研究的博士，一直在医学行业领域深耕了十几年。可以看得出啊，我们蔚蓝姊妹在这个方面是非常资深的一个，算也不能说专家啊，就现在说专家会被喷啊，然后是专业人士啊。
介绍我为什么想做这个，就大方向上啊，不管是成瘾也好，上次讲 STI 也好，就是我是这个医学领域的人嘛，然后我也相信科学包含医学都是最终是要指向神的。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其实很多时候听的是反的，是啊，我支持科学，所以我不支持神。所以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不管是自己的研究领域还是我感兴趣的这些医学领域里面去看到神所在的影子。那也很感谢西西正好有这样子的平台，我们可以来聊聊一下这个话题。那上一次也是因为你们做那个性爱主题的时候，那个丈夫我记得是，然后就有聊起来说当时看 A 片上瘾的这件事情，我们当时就有聊到成瘾这个问题。
可以看得出啊，我们蔚蓝姊妹还是蛮有使命感的，自己的所从事的领域如何跟自己的信仰生活有一个融合。
谢谢夸奖，我也希望有更多的科学家们，就这世界有很多科学家，那也有基督徒，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分享，我会希望就是给科学界振振风气吧，就是科学到最后研究如果看不见神，我觉得就是很疯狂。
对，是的。是否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看到了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一些成瘾性行为让你有这个感动，看到了弟兄姐妹的这个需要，所以想要来聊一下这个成瘾性行为呢？
是的，是的。其实最初我还不信主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这个话题。那个时候我就还在上学嘛，我身边就有两个好朋友，抽烟都抽得非常的厉害。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就20出头，可能大家就觉得抽烟酷也好，或者怎么样。可是他们两个都抽到了可能一天一包烟以上。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就是抽烟是一个很明确的跟心血管疾病啊、肺癌啊、各种各样的疾病它是明确相关的，还不是喝酒这种不太好说的，就生理性上不太好说的有一些关联的一个疾病。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人要做这种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周围人的事情，而且还有二手烟的问题嘛，就你还伤害了周围的人。所以我就很好奇，然后我当时因为也是我在英国读书，因为欧洲有很多人抽烟，而且欧洲抽烟的有一个倾向是国内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是女性抽烟，然后女性大量的在20岁到30岁抽烟，或者是到他们怀孕生孩子之前，生完孩子之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到40、50岁、50、60岁又开始抽烟，就是这个行为就让我觉得很不好理解，当时就已经对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好奇心吧。然后最近几年，一个是科学研究上面对于多巴胺的机制也有很多的发表，另外就是我们自己教会，因为是一个可能多民族的教会，我们确实这边有很多的，我身边就有两位姐妹，他们的孩子是有毒品加上赌博的成瘾性的，这是一个我觉得是祷告起来非常非常你能感受到那些母亲的痛苦的一个感受。所以我就很好奇这里面研究能不能整理出来一些现代科学对于成瘾性的理解，从而能不能提供一些符合属灵原则的具体执行方案，当然辅助祷告啊这些，我们愿意求神来挽救这样子的灵魂，也想把这个事情解释的清楚一点，这样让尤其这些家长们可以能够多一些理解，对这个疾病的 understanding 也不用太过于自责，然后也去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刚才蔚蓝姊妹也说过嘛，然后看到周围的同学有抽烟成瘾的，而且我周围我也是亲身经历，我的同事也是这个样子，非常夸张的一个状态。当时我没有想把他这个情况往成瘾性行为，就是已经是一个医学疾病的一个概念来想这个事情，我只是单纯的理解成，哦，这个我们的工作压力的确很大，可能是需要这种行为来舒缓疏解，特别是男性啊。即便是喝得再凶或抽得再凶，我都很难说，哎，他真的是有影响到他健康了吗？哎，真的是成瘾危害了吗？就是这个怎么定义？怎样才是一个成瘾性的行为的一个定义？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成瘾性行为本身它就是个瘾嘛，就是你不受控制的，甚至是对自身或者对周围人有损害性的情况下，依旧不可控制的去进行的行为，而且一般都比较长期。就比如说你就两天抽了两天烟，然后再也不抽了，这种肯定就不算，对吧？你肯定是一个至少持续一个月以上，甚至成年累月的一个过程。然后它这个里边成瘾性还有一个问题，它有一个累积性的状况嘛？因为瘾这件事情就是属于你一开始给它的那个刺激量已经就不行了，你就必须要更大的刺激。赌博是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个人他一定要翻，一定要翻，他就会越输越多，越输越多，而且他会赌得越来越大，就是他所要的那个神经性刺激会越来越大，它就是一个成瘾性行为的一个模式。就像你刚刚说，大家已经不觉得这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像啊，这是一个社会性的行为，但是它其实从生理健康上面来说是很明确的在影响人的生理健康的。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的爸爸，他那个时候也是就是社会应酬，所以他就不得不喝酒。我当时去他家的时候，我看到他爸爸的时候，已经那个时候也就50几岁，应该都还不到60岁，他爸爸的那个手就是明确的在抖的，不可控制的手的颤抖。后来他爸爸也是，就是先是老年痴呆，然后又有其他的酒精肝引发的肝硬化，最后又有一些状况，应该是不到60岁就走了。当然，这种可能是跟你本身这个人能够代谢酒精的程度，对吧？本身对自己的控制的程度，这些都肯定相关。但是酒精是很明确的是在伤害人的生理的。我们先不提心理那些其他的任何事情，就是生理上，它一定是有伤害的。比如说，大概十几年前，法国出了一篇研究，当时是说每个人一天喝一杯红酒对心脏是好的，
哦，我真听过。
是吧？就是这个当时变成了一个社会性心理的，就觉得啊，一天一杯红酒其实是对你什么什么抗氧化什么什么什么，对心血管
就是我
好。
们古话也说是"小酌怡情"嘛，大酌才伤身。
对，然后现在这个也被证伪了，
哦。
就是酒精，就是碰了，其实就是有损伤的，它其实它就会有一定的肝损伤的程度吧，只是说程度的高低。就是全球来看的话，亚洲人的那个解酒基因里面少了一个乙醛脱氢酶，就是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有些人喝酒特别容易脸红啊，或者特别容易脸白，也有这种，它其实它就是代谢不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身体已经在累积毒素了。那你如果长年累月为了一个其他的什么原因或者怎么样，你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你就一直在伤你的肝脏嘛。
根据你之前说的，然后我捕捉到两个情况：成瘾，它可能就是一个渐渐积累的一个过程，从一个比较微小的或者说阶段性的一个小剂量的一个行为开始，然后之后慢慢的，因为人的阈值会越来越高嘛，慢慢的你就会吸更多的烟或者喝更多的酒，最后的一个成瘾性行为的一个定义就是产生了一个依赖性，而且是不能自控的一种依赖性，那这个可能要进行医疗干预或者外部干预的一个状况了，是
是
吗？
的，是的，是的。
哎呦，真的，我也想到了我之前的那个同事。我刚才说抽烟嘛，然后就是因为当时做项目压力挺大的，所以我的大领导他是有烟瘾的。然后呢，一个人创业又很无聊，他就会拖着我们90后的那个项目负责人一起抽。那我们项目负责人他虽然会抽烟，但是他没有烟瘾的。但是因为大领导的那个烟瘾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每次都会叫这个项目负责人一起和他抽。就每天啊，就跟吃饭一样，我觉得他们俩就是早中晚3次哈，时不时的会过去，跟上厕所一样的频繁了。后来，然后呢，持续了大概半年不到吧。我们大领导因为其他的项目要忙就走了，但是我们这个项目负责人，这个90后的年轻人，他就是戒不掉了这个烟瘾。 即便是需要陪的人走了，但是他自己也会定时定点的出去抽一两根儿。哎，我觉得真的是
职业伤害，这就是。
对，工伤了，这都是。
对，我觉得就像你说，他一开始人为什么会去接触这些东西，无论是抽烟、喝酒，我们甚至说赌博、药品、黄色影片，甚至是青少年打游戏。一般来说，它有几种情绪上的刺激，一种是兴奋，对吧？就是我可能通过这个东西能得到某一个奖励，比如说打游戏，它会让我得奖。还有一种就是压力或者抑郁，所以这种可能就会更多的是跟烟酒、毒品、赌这些可能更相关。那你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尤其现代社会，谁没点压力？谁没点想寻求点刺激的心呢？那他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但是一个是它有累积，就像你说的这个。而我更加想说的一点是，近年来的这个研究报道，它主要是从多巴胺这个角度嘛。多巴胺实际上是辅助我们学习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学习奖励，就是你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它让你觉得特别高兴。然后你就会再去做，就有点像那个巴甫洛夫的那个小狗的那个实验一样，你就感觉你能得到糖，你就会再回去。但是他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你如果他长期的受到大量的刺激，他的这些细胞又会萎缩，从而进入到一个就这种变成了一个瘾，就是你变成你必须要更大的刺激来。可是实际上，正常社会、正常生活里边，你不会有那个更大的刺激嘛？你就会产生后面会聊的这种，无论是你戒也戒不掉也好，或者是反反复复的戒，然后自己对自己的丧失信心啊，这所有的行为都会产生。那为什么要提到青少年呢？我们拿青少年男性来举例的话，因为他们的前额脑在这个时候是在一个发育期，就是没有发育好，而青少年男性成瘾的行为是很多见的。无论是烟瘾还是打游戏，就因为它有个群体性的一个影响嘛，而且还有一个，哎呀，就是青少年我很酷啊那种感觉，所以，但他这个问题是在于他的大脑这时候没有发育好，所以一旦他这个时候产生了这一类的机制，大脑其实是需要被重新改写的，他才能够把这个东西去掉。他一旦这个改写不成功，就会带到他的成年。所以就可能看到成年男性里面有一些人，他比如说是他很难执行，他列了计划，他非常难执行。我们有些人说啊，他就是懒，他就是意志力不强什么的。他也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大脑没发育好，他真的很难做到说到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他的大脑在寻求刺激，他的大脑不知道他要寻求一个长期的安慰和鼓励。他的大脑本身设定的就已经是我要一个短期的刺激和马上立刻可见的一个高回报，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会去讨论可能能有什么样的解法和怎么样，但是这是在生理机制上目前观察到的一个行为，所以可能我特别想讲的就是青少年时期的一个重点干预，而青少年时期真的非常难干预，所以希望能够提到一个重视吧，就是因为他有这个长期的问题，
你这给多少渣男说话不负责任找了借口？
真的吗？哎，他大脑没发育好，哎，这不是骂他吗？那但你讲到这个，我倒没有想到是渣男，我只是说觉得神里边有一句说那个要 renew your mind，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因为我们的大脑一旦学会了错误的模式，其实是很难改的。你必须要重新的去把这个错误的东西完全 rewind，然后你要用正确的东西去替代它，才能所谓的有 renew your mind。否则，大脑是跟着你的既定模式，它是会一直往前走的，它不会停的。
哦，那这不是就圣经的话，这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那我们以新造的人，真的是这个生理结构的新造的人，大脑结构的新造的人，
真的。
哇，这厉害了。
就是 neuroscientist，他们有在想说这个能不能从大脑机制去看到这样的改变，他们还在做研究。我真的很期待有一天我们真的能看到很具体的 imagery 的改变，来更加证实神的这句经文是很明确的。
那你刚才反复在提到男性啊，男性青少年和男性成年，那怎么着？这女性她是
相对女性会好很多。你看成瘾性行为，女性确实是比男性要少的。
这是天生的生理结构导致的。
没错，比例上啊，总体总人群来说啊，
哦，那说明这咱们姊妹还是比较受神眷顾的啊，这个。
就帮助者嘛，你就得帮助那个大脑没发育好的。我不是想搞男女对立，是这个里边真的是有不同，就是你的荷尔蒙本身的不同，然后大脑的发育结构不同，所以男性在成瘾性行为上，他其实是一个更容易受诱惑的受害者。然后呢，我们如果又讲到社会压力的话，其实可能男性受到的社会压力，当然现在大家压力都很大，但实际上男性的社会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
嗯，
他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又更加容易刺激他这样子的行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成瘾性研究里面都是男性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之前我们不孤单地球也请过加拿大的一个戒毒中心，就是以信仰的方式，然后来戒毒的一个公益组织，是晨曦会嘛。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国外的这种帮助青少年戒掉毒品成瘾的组织，其实里边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啊，真是少年啊，很少有见到女性。
对对对，就是女性，我们如果拓展来讲一点的话，女性对 depression 比较容易敏感。
哦，抑郁这个部分啊。
对，确实你受到的诱惑不太一样。
哦，那我自己自查哈，那我怎么感觉我青少年的时候我刷剧成瘾啊，然后就是。
你为什么说你自己成瘾？你大概到什么程度？
寒暑假啊，其他时间还没这个条件，只是寒暑假的时候，父母不在家嘛，那我就很无聊，看书呢也看不太进去。那时候已经有互联网了嘛，那我就很喜欢看剧。我的那个年代是港剧盛行的一个年代啊，零几年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喜欢看港剧。怎么说，我只要点开第一集，就是那个剧情，他拍的也很好，当然人家拍的也是很好，演的也很好，我就一直想追，追完一集追一集追一集，能够坐在电脑前不吃不喝，真的连饭我都不吃，就一直在看。到了晚上，我爸妈回来了还在看，然后我爸妈都睡了，我还在看，一直看到就是我的两个眼睛都打架了，然后就是要不就是我追完了，要不就是我实在困得不行了，就是倒头就要睡的那种，我才把那个电脑关掉它。它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我都觉得
你爸
这
妈
应
也
该
不
是。
管你啊
对，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对，这个时候应该父母干预一下了。你这个情况，不觉得很恐怖吗？这个孩子。
就可能他们也是觉得你好不容易暑假可以放松一下就让你看吧，我不知道，就是我还挺惊讶，你说你爸妈都睡着了，你还在看。
对，真的看到凌晨两三点、三四点的时候，
嗯，大熬夜。
对，你年轻的时候精力也无限嘛，然后你就一直能看，然后直到看不动了为止，然后我才关掉这个电脑。第二天醒来，第一件事情接着看。为什么我去香港之前，我就对粤语已经是完全掌握了，就是因为看港剧的原因，就是我听粤语是跟听母语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障碍。唯一一个正向的影响了吧，我觉得。
还是有学习的作用
那你觉得我这个行为是已经成瘾了吧？
我觉得如果长时间的，然后这样，尤其是已经影响到你吃饭睡觉，长时间我们说可能两三个礼拜、一个月这种，如果长期不做干预，那肯，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上瘾的行为了。但是好在你还有正常生活，然后你还是能够回归正常生活
就
的。
是看完了，追完了，就是回归正常生
对
活了。
对，而且你讲这个，我还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港剧确实拍得好，我也非常爱看港剧。所有的不管是港剧还是任何的电视剧，他们都会非常知道怎么放钩子的，所
嗯，
以结尾的地方一定是你不能停下来的地方。
对，是特别讨厌。哎呀。
他们就是在制造钩子，实际上就是让人欲罢不能。我们后面也会聊到有一本书，它其实就是一个临床的精神病学家他所写的一本书，他就在提醒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太多的在为我们制造这种钩子，让我们欲罢不能的进入到每一个领域。它甚至变成了一种合理的市场化，或者是变成一种合理的市场技巧。那但实际上，这个社会现在充斥了太多这样的东西。
哦，对，就包括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明显的就是短视频的一个上瘾程度。然后我记得当时抖音，国内抖音是15、16年的时候开始盛行的嘛，那个时候就已经下载了抖音，然后我就发现， 哦，这个软件很恐怖哎，就是我休息的时间，我能躺在床上刷一天，一下这个时间就过去了。那个时候就是好在就是人已经长大了，是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警察机制在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我长期这样做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它消耗了我太多的时间了。当时是大概下载了有一两个月，然后我就抓紧就把这个软件给卸掉了。我现在都没有再装抖音，就是因为我知道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潜在的巨大的风险。
他们就是用算法来刺激你不停地往下刷。我觉得你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就是自我控制住了嘛。我最近我们小组有一个姐妹，哦，我觉得我也很为她骄傲。她就是之前就说刷小红书刷得太厉害了，然后她就把她的手机小红书的限额控制到了每天半小时，因为她还是想要比如说刷一个什么做蛋糕的什么材料啊什么之类的，或者去哪里玩啊什么的。所以他还是给自己留了那个半小时，但他说他现在会觉得那半小时好珍贵，就不能再瞎玩，就要赶快查自己要真正查的东西。
哦，是可以设置的吗？这个部分？
对对，苹果手机里面有一个就是具体软件的一个设置时限。
哎呀，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欲罢不能，但是真的我觉得小红书也是有时候真的蛮有用的一个资讯的一个平台，但是又有一个成瘾性的一个潜在风险的话，哎，我待会儿会试一下，然后找一下这个设置，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我听到他讲我也觉得很鼓励，我觉得那个不容易的。嗯，你知道他同时又是妈妈，他就是意识到说我的时间没有办法这么多的花在这个上面，我要照顾小孩呀，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还要干这个。所以我就是觉得非常好。嗯，
哎，好像我觉得生活的方方面面好像我们每个人都难辞其咎，哎，就是都在这个讨论范畴之内啊。那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部分吗？
我想先解释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难逃其咎，我觉得讲的特别对。一个是从生理性机制，一个是从环境上面，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诱惑当中的。那生理机制上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多巴胺刺激，因为你其实它是一个学习奖励的一个刺激嘛，那你学习你也需要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在你脑子里的，只是看你怎么用它，它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那环境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暴露在各种各样的环境诱惑里面。那我们刚刚也说了，他的那个情绪诱因，比如说你有压力，比如说你无聊，比如说你抑郁，比如说你觉得你没有跟人聊到心里的话，孤单，这些情绪我觉得现代人每个人都在经历。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你又有这个机制，你又在这个环境里可能被诱惑，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需要去时不时的调整自己来面对。但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它可能是比较早期的，就是你是有自我意识的。我刷了两天，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再这么刷下去了，我要控制它，我要把手机限制里，或者我要做一个什么改变。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滑得比较远了，不管是失于监控也好，或者是完全的自我放逐也好，那他就进入到了一个很需要，真的是需要他人的干预来帮助他的一个阶段。那个可能就是我们去想要去讨论我们刚刚讲的烟瘾也好，酒瘾也好，毒品也好，它不再是一个你自己可以说哦，我通过我的意志力就可以控制的。如果是你能通过你的意志力控制的，我们当然觉得非常好，然后我们互相监督来这样。可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想要讨论一些就是它真的需要外界的帮助，那这个时候它可能有哪些可能的方式方法。
对，的确是，因为我们人都是不完全的人嘛，我们都是罪人，而且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就我们自己都被桎梏了，这个情况下，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完全的一个行为，或者说轻微上瘾的一个行为，像薇兰姊妹说的，然后在这个阶段里面，哎，我还能自我省察，我还能自我控制，那这个过程呢，那还是有救的。但是就像我们刚才定义的上瘾性行为一样，就是如果你察觉不管是哪种行为，不但是酒精或者说药物之类的这种行为，不管是哪种行为，一旦你完全不能自控了，而且是明确伤害自己和周围的人，包括关系，包括身体也好，那个时候不得不进行外在的干预的时候，是我们接下来系列节目中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已经要亟待解决的一个事情了，已经要马上实施干预的一个部分了。
对，就如果到了已经是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我相信人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愧疚感或者是羞耻感。那如果在教会里面可能更增加了一层。 就是对神的这种亏欠，对神的无法回头。但我们其实想说的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在神里面那个宝贵的宝血所买回来的我们的这个救驾，所以我们才能像那个小儿子一样，无论是陷入如何的泥沼，我们都还是有可能回来的机会的。所以我们其实反而觉得应该在教会里面，你才更有可能真的回来，重新恢复你这个人建造起来，就是像你说的，真的是可以做一个新的人了。我旧事已过，现在都是新的人了。尤其是为自己的孩子在继续祷告他们的上瘾行为的这些父母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很需要陪伴他们、多鼓励他们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过程一般不会那么的短暂。也有那种就是神迹般的，就是啊，第二天我信了主就不抽烟了，也有这样子的见证，我们也很感恩。但是肯定也有那种就是长期的一个 battle 的过程，我们也希望教会彼此的支持吧。
嗯，对，的确，教会是一个难得的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在这个环境中袒露自己的一些有限，或者说正在挣扎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电台也是一种对肢体的一种支持，把我们所理解的、所知道的现在的一些理论研究的成果给到大家一个分享，支持我们的肢体，深陷在泥沼中的肢体。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几期要讲一些实际操作。
我有整理几个社会科学实例，这样几个例子，它里面也有一些属灵原则，我们可以总结出来。所以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分享过程得到一个实操，包含了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一个戒酒会，这个戒酒会其实最初是基督徒所创办的，当然它现在已经不在，它就是一个世俗的组织了。但它在最初所设立的这个原则里面是明确的包含着属灵原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成功案例。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 TED Talk 上面的，它的标题就叫做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addiction is wrong"，所以它其实里面就讲到我们刚才也提到的说，很多人就觉得啊，你其实就是意志力不够强，所以你就失败了。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可能会让人更容易陷入到躲避别人的帮助，或者是就是躲在自己的一个小小空间里面越发堕落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就会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就是他的理论啊，就是人只要有跟外界有一个明确的连接，而且是健康的连接，这个人其实就大概率上不会成瘾。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尤其从基督徒来说，我们人跟神的连接，我们肢体之间的连接，如何的能够帮助可能一些比较需要如此的这个肢体。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现在这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钩子给我们，有这么多的陷阱和诱惑。那有一位精神学家，他也是在这个里面发现，我们现在的社会，他甚至就叫这个社会叫做多巴胺社会，就是一切都用多巴胺来刺激你，让你欲罢不能的去，好像在每个里面得到快乐，而实际上在得到快乐的东西里面去迷失。所以他在里面就会有一些很实操性的，一个人可不可以通过7天、14天，当然看你成瘾的程度啊，30天、50天的一个重建计划，去包含说你这个人首先你的诉求是什么，然后你需要去改变的是什么，你需要的周围的支持系统是什么，怎么样能够帮你去避免那些你不应该或者是你想改变的行为，他有一些实操的分享，我们可以来作为参考。
听完真的非常期待啊！我们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的角度来帮助我们怎样去纠正我们的成瘾行为，或者说支持我们的家人或朋友，他们有成瘾性行为的这些人能够从中得到治愈，而且这些方式方法怎样跟我们的信仰生活产生链接，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探讨的一个部分。哎，真的非常的期待哦！哎，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啊。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我们都是罪人，然后我们都难辞其咎。那我自己肯定也是有一些我通过自查的一些的成瘾性行为的啊，我自查不到的，那肯定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成瘾性行为了，那就靠神光照吧。那我自己看我自己的时候，那我可能现在比较困扰我的啊，是我刷小红书的时间是太长了，有点影响我的这个生活了。主要是我的休息时间被挤占了，那工作时间那是它在固定摆在那儿的，那我只能利用我的休息时间刷小红书。那小红书的时间多了，那我休息时间肯定就少了吧，这个精力也是有影响的。那我就想说，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听众大概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7天14天的计划到底是怎样的，然后我来实施一下。从我们今天节目录制的第一期开始，我就严格执行，到最后一期的时候也跟大家揭晓一下我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和感受，我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对，沉浸式体验一下。
我听下来，其实这个小红书是不是就是你小时候的港剧的延续啊？
哎，这还不一样。小红书，我觉得它困扰我的地方就是它特别像一个抖音的平替，就是它会就是投其所好的给我发一些很多解压的这些。我特别喜欢看无脑的喜剧哈，我又喜欢看脱口秀，特别是最近这个脱塌又要开始了，我就很害怕，是不停的在刷切片在这里边。
哎，我懂你，我也喜欢脱口秀。然后我去年的一个状况就是两个节目嘛，去年
啊，
不是
对对对，
对。然后我一开始想说哇，我要笑得开心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笑不出来，就是我不觉得是他们说的不好笑，我觉得就是那个阈值越拉越高，越拉越高，然后最后就觉得什么都不好笑了。我觉得那个对我就是一个成瘾性的东西，它就是拉高了，就拉到一个其实没有办法达到的阈值了。然后我现在又回头看一些他们的那个，我就觉得哎，还挺好笑
能不能建议这两个平台的节目，然后一个暑假播，一个寒假播？
但我觉得你这个已经是你已经意识到了它影响了你的，尤其是睡眠。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已经意识到你哪一块受损了。我们年纪也渐长了之后，可能受损的这个睡眠会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你就会有那个想要改变的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步已经是迈出去了，非常
嗯，
好。
非常想改变，动力特别十足。能告诉我怎么改变吗？
先是物理隔绝吧，就是一个是你不管是你手机设定这个限制，还有你说你是睡前去刷嘛，对不对？我听下来是，那手机不要带到卧室去，放外面。
行，那这个疗程大概几天？
你先坚持7天，我们7天之后可以再看一看你是不是有感觉到睡眠有没有变好，精神注意力有没有变好。我觉得7天应该就可以看到一些改变。
就是手机放屋外，睡觉的时候不要带进卧室，
然后设置那个，
观看时间的一个设定。那这个有具体的一个疗程方案吗？
你想刷多久？
我觉得呢，一天的话，累计吃个中饭你也得看看，交通时间，然后上下班时间，你等车你也得看看，那怎么着呢？也得。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时候都得看看？
无聊啊，真的是就是无聊的时候嘛。
你能告诉我你现在是多少吗？
我现在好像没有一个这个软件的一个时间的计算，我现在只有那个苹果手机的那个看屏幕的总的时间的一个计算。上周好像大概是每天平均时长是4小时，好像20分钟吧，就大概是这种，长吗？
那。我觉得不短吧，但是那4小时里面我不知道，就是4小时里面，比如说小红书或者就是这一类，你是因为无聊而去刷的东西的比例是超过一
超
半？
过一半，肯定超过一半，因为无聊。
每天我们觉得3小时差不多，那我们就如果打3小时为算，你觉得控制在每天1小时可以吗？
上来就这么大的伎俩吗？这
一个半小时啊，一半。
还在讨价还价，你看我这个戒掉这个的动力真的是太足了。
我觉得他对你是有吸引的，或者这样说，我觉得无聊是，就我也挺容易觉得无聊的。控制自己在无聊的时候，我无聊会吃东西，我觉得那个也很可怕。所以重点就在于它要替代。我不吃东西，我不能一直想啊，我不要吃东西，不要吃东西。我要想的是我去干点什么，比如说我打扫卫生。或者我去下面走一圈儿，就是我要用其他一个行为来替代掉我本来用不好的行为来满足无聊的这个心情。所以，就比如说你说吃饭的时候，我刚刚不就说你就一定要看吗？不能就吃饭吗？享受食物的香甜。 那比如说等车回家的时间，听讲道啊什么的，或者我们开车的时候，我听你们的节目啊，
对，
就是能不能换成这一类的事情，而不是刷小红书？
可以，行，那我每天就是，但是还是有一些功能性的一个需要，然后比如说我要搜一个资讯类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平台还是蛮好用的，所以还是不能完全戒掉，然后但是可以给自己设一个时间。那这样的话，就按照你说的，一天大概是设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这就是上限了。其他的时间用其他代偿的方式，特别是睡觉的时候，把手机拿到屋外。
睡觉前，手机从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都不要带到卧室比较好。
可以，行，那我先实施1个星期，然后等我们下次录制的时候，我跟你分享一下这一星期的一个感受和体验。
可以，甚至你等车的时候，或者你觉得那个时间你不知道干嘛，你给我打电话都行。
好，那就让我们敬请期待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吧。如果你的朋友、家人正在受到上瘾性行为的一个困扰，或者说自己在这个其中无法自拔，那西西跟蔚蓝很乐意陪伴大家，也很乐意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我们的不断的交流和探索，给到大家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就敬请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喽。那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也想扛必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怀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耶和华，因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主啊，这就是我的祷告。
恶人。